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法案，普京要求立即同美国北约谈判，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叫船潮，拜登移民事务高级顾问请辞，此刻总统将会任命新内阁，挺台政要任外长，儿子被涉港独，袁咏仪连夜道歉爱国爱港，英国监管机构批评苹果和 Google 牢牢掌控手机使用方式。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2月14号傍晚投票通过提高债务上限至 2.5 万亿的法案，预计相关措施很快亦都将会在众议院通过。礼拜三是提高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如果国会未能在截止日期之前行动，美国可能会债务违约。参议院礼拜二的投票以党派划线，50票赞成49票反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当日表示，这个金额应该可以保证联邦政府运作至2023年，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最终同意了该表决以简单多数票通过，而无需达到60票的要求。预计民主党人占优势的众议院最迟礼拜三凌晨通过法案，送交拜登签署，从而避免债务违约。几个月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度利用债务上限问题批评民主党人的议程，反对在社会计划和环境问题上进行巨大的投资，同时宣布坚决反对任何提高债务上限的努力。但在同民主党人达成协议的时候，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收回了他过去的说话，不过他没有答应给予民主党票数支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对该协议表示欢迎，因为该协议允许民主党在没有拉布威胁的情况下通过法案。舒默礼拜二在参议院全院会议上说，这个是关于偿还两党积累的债务，所以我很高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走在一起。在乌克兰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14号呼吁同北约和美国立即就向俄罗斯提供安全保证进行谈判。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普京强调需要立即同美国和北约启动谈判，以从法律层面确定给予俄罗斯的安全保障。这种谈判需要让北约排除他在东欧的势力扩大，同时排除在乌克兰和其他俄罗斯邻国部署威胁性武器系统的可能。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谈话时，要求马克龙理解俄罗斯的担忧并解决这种担忧。在12月初的一次视像会议当中，普京亦都曾经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提供这种类型的法律保证。今个礼拜一，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警告说，如果俄方要求的谈判没有进行，莫斯科可能会作出军事回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礼拜二在同德国新任外长巴尔博克的电话会谈当中亦都提到，需要向俄罗斯提供不将北约扩展到欧洲东部的合法正式承诺。俄罗斯从上个月起针对乌克兰集结调动重兵，甚至有预测俄罗斯会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集结重兵背后的战略意图引发各种解读。美国之音报道，一些评论认为克里姆林宫提出的书面安全担保要求，可能是普京当局和美国和西方讨价还价，争取获得更多利益的一个重要筹码。普京想达到的目的，一是想阻止在乌克兰部署导弹，美俄中短程导弹条约废止之后，俄罗斯担心美国有可能明年会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中短程导弹，类似导弹可以在几分钟内抵达莫斯科。普京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让美国和西方让步，让乌克兰接受由俄罗斯解释的明斯克协议，借此克里姆林宫可以操纵和影响乌克兰。但一些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西方让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牺牲乌克兰会让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立刻看到希望。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年都分别发表文章专门论述乌克兰议题，其中特别提到绝不会容忍一 个敌对的乌克兰在俄罗斯身旁长期存在，但加入北约和欧盟，目前已经被乌克兰写入宪法。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只有加入北约才是对乌克兰安全的最好保障。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最近亦都呼吁北约应该接受乌克兰。12月13日，白宫表示，美国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移民问题高级顾问莫兰将会在明年1月底离开白宫，尽管他在今年7月才开始上任。根据 Political 报道，拜登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美国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莱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自过渡期以来，莫兰一直是我们团队的宝贵成员，在我们努力重建移民体系方面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白宫指出，由于莫兰今年7月接任顾问之后都是搭飞机通勤上班，因此他并未打算留任多一年。不过事实上，在莫兰的前任，即是白宫前移民顾问波普请辞的时候，白宫亦都曾经透过 CNN 发出过类似的声明，内容当中提到波普打算短暂加入拜登团队，预计将会在仲夏离职。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在南部边境遇到的移民从6月份的189,034人上升到7月份的213,593人，8月和9月的数字开始略有下降，从209,840人下降到192,001人，但这些数字亦都同2019年同2020年的同一时期大相径庭，比2019年6月的高点104,311人增加了一倍多。外界仲注意到，莫兰的离职是拜登的负责移民边境团队的又一次变化。对此，霍士新闻指出，除了几位中低阶助理相继离职之外，素有边境沙皇称号的前美墨边境事务协调员雅各布森亦都在今年4月份离开拜登团队。针对莫兰请辞一事，目前白宫尚未任命接班人选，但话有信心在6个礼拜之内找到适合的替补者。捷克官员和政治领袖14号表示，总统齐曼虽然对内定的外交部长人选利帕夫斯基持保留态度，但仍然将会在17号任命新内阁。利帕夫斯基对台湾相当友好，他说台湾是可靠的伙伴。根据法新社报道，总统齐曼的发言人奥夫查奇克表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号，总统齐曼将会在首都布拉格以西的官邸拉尼城堡任命新政府。36岁的利帕夫斯基曾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亦都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在捷克政坛以对中共立场强硬闻名，曾经多次批评新疆的人权问题，谴责中共隐瞒导致全球疫情扩大，并批评北京用殖民者居高临下的心态主导和中东欧17国的17+1合作机制。据悉，捷克总统齐曼向来不满利帕夫斯基针对由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组成的中欧四国、维西格勒集团和以色列的疏远态度。此外，利帕夫斯基还曾经严厉批评中国和俄罗斯，但是总统齐曼却力挺中俄。对此，获总统齐曼提名出任总理的右翼人民民主党党魁费亚拉表示，总统齐曼依旧不满外交部长人选利帕夫斯基，但是当前全体民众面临疫情、通膨和能源价格飙涨等多项危机，他不愿意因为一桩人事分歧为难新政府。总统齐曼已经改变心意，不再坚持要求更换外交部长人选利帕夫斯基。传媒还曾经报道，就在捷克大选落幕隔日，总统齐曼因为严重的肝病住院治疗，在11月底出院之后，却因为被检查出染疫，在当日又被紧急送医。11月28号，总统齐曼在拉尼城堡任命费亚拉祖国，当时齐曼被透明塑胶隔板隔开，以免散播病毒。香港影星张智霖和太太袁咏仪多年来积极在大陆发展，被视为所谓爱国爱港的明星。近日，他们的仔张武同被卷入港独事件，袁咏仪深夜发文代指道歉，强调一家爱国爱港，引发争议。有网友在 Facebook 上痛斥，当数以千计小朋友被滥捕和遭到非人道的警暴的时候，袁咏仪却选择站在暴政一边。袁咏仪15岁的仔张武同13号在社交平台Instagram 上面回答网友的提问， Are you in China now? 而家系唔系喺中国？佢回答 ：No, not right now。唔系，而家并唔系，并贴出一张香港摩天轮嘅照片，意指自己身处香港而非大陆。佢嘅回答立即被大陆网民指涉及港独，仲有大陆网民跑去母亲袁咏仪嘅微博留言投诉。随即14号凌晨，袁咏仪立即喺微博发出声明澄清，关于张慕彤喺社交平台因为英语用法上失言造成咗误解，我哋及时发现并立刻进行咗纠正，亦对佢反复强调咗正确严谨嘅用词，唔好再犯同样嘅错误。最后，袁咏仪仲特别强调，我哋一家爱国爱港，支持一个中国。随后，张智霖为呢一条微博贴文点赞，而张慕彤嘅相关问答亦都喺 Instagram 上被删除。不过，袁咏仪护子深切，留言话小朋友冇做错任何事，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对小朋友？呢一个贴文一出，就遭到港人排山倒海地批评。好多人表示，在街头上抗争的亦都同样是孩子，他们亦都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被警察打到头破血流？难道袁咏仪看不到吗？一名名为华尔街狠人的网友在 Facebook 上痛斥袁咏仪，他说港共政府将香港的年轻人逼到如斯田地，无数家庭受害，数以千计小朋友被滥捕，同埋遭到非人道的警暴，袁咏仪可以选择不问世事，香港人不会怪你，但当你选择站在暴政的那一边，还形容自己是受害者，香港人就绝不能接受。英国监管机构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CMA 12月14号表示，美国科技业巨头 Google 和苹果牢牢掌控民众使用手机的方式，利用市场力量各自建立独立生态系统，以减少竞争，限制使用者的市场选择，并可能促使价格上涨。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CMA 在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当中指出， Google 和苹果有能力运用他们在市场上的势力，创造出大致上独立自主运作的生态系统。该管理局在政府支持下正加紧检视科技业集团握有的权力。这个报告的发言是他对这一类业者发出的最新警告。英国监管机关自今年5月启动对美国公司苹果和 Google 的寡头垄断调查，审查两间公司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应用商店和浏览器。CMA 执行长科塞利表示，苹果和 Google 对于我们使用手机的方式已经发展出牢固掌控，我们担忧这样造成全英国数以百万计民众蒙受损失。CMA 表示，他将会开放两间企业在明年2月7号之前作出回应。CMA 就预计明年6月发布最终报告。CMA 的报告还对两间企业列出一系列改善选项，例如让使用者能够在不会遗失功能或者资料的情况下，更容易在搭载苹果 iOS 和 Google Android 系统的手机间切换。另一个选项就是让手机用户除了透过苹果 App Store 和 Google 的 Play Store 应用程式商店，亦都能够从其他管道下载安装应用程式。 CMA 最近才告知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必须将去年收购的热门 GIF 搜索引擎 Giphy 出售，防止社交平台出现垄断现象。英国监管机构的行动再次显示出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全球受到的审查正日益增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